纪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自己的府邸，他心爱的小白狗撒着欢来跑出来迎接，老仆人施祥、魏哲、刘琦也带着家人迎出来了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人的脸就是一部书一台戏，千言万语都明显的写在脸上，让人一目了然。此刻纪云一进家门就发现家人已经知道自己的事了，他平静地瞥了一眼站在廊檐下的家人，又看看正房，因为外面亮房里暗，什么都看不太清楚。只见迎门的几张桌子上餐具菜肴摆得整整齐齐的，都还没动过，便知道宴席还没开始呢，人就都走了。因见刘宝奇、葛华章还有三四个本科新考中的贡生从屋里迎出来，纪云感激地冲他们点点头说，今儿累你们空走一趟了。此刻呀，纪云已经定住了心神，神态平静得很，看着刘宝奇说，宝奇啊，文华殿里还有几篇已经写好的评传考教注解草稿，原打算叫你再校勘一下进城预览的，还有借来参阅的旧职稿也要送还的，你来了正好，省得再派人去交代了。我这书房里还有几本书，都是给总教编纂房打过借条的，但眼下我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你也不方便马上就带走，得在这等一会儿，待会儿刘大人来了传过旨意，经他验看过允许了，你才能带走替我还上。回身又吩咐老家人，老师叫你家里的进去禀告夫人我回来了，还有沈氏、郭氏、倩梅、矮云、明轩他们几个，把后头太太念经的佛堂腾出来让夫人搬进去，他们就在佛堂伺候，刘大人来传旨必定有照应的。还有账房上的人不要在这院子里，回去把账目盘清，把银子都预备好，等着钦差清查发落。开始啊，家人们神态平静，还以为事情不大，可是此刻听他这么吩咐，心都往下一沉，见账房的人回去了，也都没头苍蝇似的各自散了，几个新考中的贡生也都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对这位太老师说话。纪云见他们尴尬，微微一笑说，哈哈，你们呐，是刚入龙门又入虎穴呀，不过见见这个世面也好，眼看就要殿试了，本领大小是一回事，还要看各自的际遇造化，我如今这个样子也不能给你们什么教诲了。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要牢记这一条，将来不管选出来做什么官，都要好生本本分分的做事，臣服容易，不要太较真了。又拉着手一个个问名字，葛华章急忙给他一一介绍说，他叫马祥祖，他叫曹锡宝，他叫方令成。纪云笑着点点头，又问葛华章，你不是说还有个叫惠同济，有个叫吴省亲的吗？怎么他们没来呀？葛华章的麻子脸上毫无表情，嗨，他们两个都是中的副榜，本来也来了的，刚才又说家里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还有陈半江、陈学文兄弟，葛成仙、陈献忠说是怕部里会议，这就先告辞了，说明儿再过来请安。刘宝奇接过话茬说，切，我早就说过陈献忠这人故作豪爽，大诈四直，您还不信，如今瞧瞧这群人怎么样，切，狼还没来呢就先脚底板抹油溜了。纪云忙摆摆手说，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，这里啊本来就是是非之地，自然是不宜久留了，何必强人所难呢。又转过脸来笑着对曹锡宝说，哈哈，我早就知道你们几个了，尤其是你，文章写得好，连皇上都知道你呢， 你们年轻有为，前程似锦，要好好珍惜。皇上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你们要好生努力学习，才能跟得上趟。好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保齐暂留一下，你们且请先回吧。有什么消息，不用我说，你们也会知道的。我的案子自己心里明白，皇上也是知道我的，定验之前就不要再来看我了。几个人心里都替他难过，他虽然表面微笑，却是神色暗淡，虽说请大家回去，但眼中却充满了恋恋不舍之情。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洪基几十年的军机大臣纪云呐，他的道德文章令天下学子钦佩，许多读书人都把纪晓岚当作自己的楷模，可如今他就要大祸临头了，还处处替别人着想。刘宝奇头一个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曹锡宝等几个人也都默默不语，黯然神伤。葛华章却愤愤地说，切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好人这么难做，老师的道德文章那是有目共睹的，您为朝廷出了多少力，培养了多少人才啊，为了编纂那个四库全书，耗了您多少心血，可到头来怎么着，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，哼，我们都为您不平。也不是我说，您要是不学无术，整天只会围着皇上打转转，准保没人敢暗算您。纪云急忙摆手止住了他，哎，华章，别说这样的话。好了，那咱们就此别过了，大家都回去吧。宝琪，你跟我到书房来，我有事交代。说着将手一让，见众人都失礼告辞，才带着刘宝琪奔了书房。刘宝琪一边走一边说，刘大人到这时候还不来，会不会是情况有变呢？说不定万岁爷又改主意了呢。纪云苦笑一声说，哎呦，哪有那样的事儿啊，这是宠儒有意给我留点时间。说着穿二门往西，过了一道窄门便是书房，这里往西几步之遥就是阅微草堂，北边一墙之隔那就是内院了。俩人来到书房门口，就听见内院传出了几个女人的哭泣声。纪云见家人小玉宝跟着，便回身吩咐他，去告诉他们，有眼泪等着我死了以后再流，这会子圣旨还没下，好的哪门子丧啊。这书房里的事儿啊，几句话就交代完了，但是钦差没来，刘宝奇是断断不能带东西出去的，只好在这等着。他看着老师那忧郁的脸庞，很想安慰他几句，但是搜肠刮肚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话来，俩人相对而坐是默默无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刘宝奇才说，老师跟从皇上这么多年了，官场的事儿谁都难说，臣服跌搓那都是寻常的事儿，您一定要看得开一些，依学生之见，老师的道德文章，老师的为人，皇上都是知道的，恐怕这也是一劫，过去了就会好的。纪云是一声不响，只是一锅接一锅的抽烟，屋子里烟雾缭绕，此刻他才腾出心思来认真思量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官司，究竟是谁在背后砸自己的黑砖呢？是和珅还是于敏中？尽管自己首先怀疑的就是这两个人，但也只是怀疑而已，都没有真凭实据呀。暂且先不管是谁暗算自己，乾隆会如何发落自己呢？虽说皇上一向待自己不薄，但这次的事儿也很难说呀，他太了解乾隆了，他认定的大事儿，诛戮杀伐那是从来不手软的，像讷亲那样的所谓第一宣吏大臣， 像张广嗣那样战功赫赫的大将军，杀起来都毫不犹豫，何况自己一个汉臣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外面传来了一阵铜锣声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这一共是11声，这叫文武百官、军民人等齐回避，便知道是刘墉来了。他艰难地站起身来，吩咐道：“快，正堂设香案，刘宝奇留在这里，家人都回避，我出去接旨。”说完径直出去了。刘墉已经在前厅门口等候了，见纪云弯腰控背、步履蹒跚地走出来，不由心中一阵难过，急忙迎上去。见纪云要行跪拜礼，几步上前搀住了，说：“哎，小兰公何必如此？认真论起来，我还是您的学生啊，要凭我的本心呐，宁愿挨打也不愿意办这样的差事啊。方才嘉木公派人跟我说了你们见驾的情形，我都知道了，你千万要看开一些呀。”纪云勉强笑了笑说：“啊，我明白，我知道，就请大人宣旨吧。刚才我在书房给刘宝奇交代差事，这些书呢都是我在任上借的，得按数归还，请大人验看之后放行。”说完看了看满院子站立的前来戒严的单仆营军教，刘墉点点头说：“啊，这是理所当然，行无为。”随着话音，一个30岁上下的衙役头一溜小跑来到刘墉面前，行了礼说：“卑职在，刘大人请吩咐。你带两个人送刘宝奇、刘大人出去，这府里若是还有来访的内眷亲友，都由你送出去，不许留难。”“是，卑职明白。”刘墉叹息一声，转身走进正堂，在香案后站定，却是没有诏书，口传谕旨道：“有旨意问纪云话，纪云跪听。”这么一来，大院子里立刻静下来了。纪云急忙整整衣冠，跪倒在地，磕了三个头，颤声说：“罪臣纪云恭领圣谕。”只听刘墉不急不慢地说：“有旨问你，县县侯灵屯村李代家因罗居误入你家庄田，吃坏数株庄稼，致使两家纷争官司，李代因此在狱中自杀身亡，这个案子你事先知不知情？”纪云又磕了个头说：“回皇上话，这件事罪臣事先并不知情，家人宋玉从县县归来，说李家罗居到我家田中恳亲，被家人扣留，因纪家宗亲以为长期以来李家横行乡里，应趁此理亏之机好好教训一下，要李家鼓乐吹打，披红挂彩，登门谢罪。罪臣闻听后心惊胆战，飞即传书命家人归送罗居息事宁人，可书信未到，案子已经发了，都是罪臣平素教训无方，致使家人在乡里横行霸道，欺压良善，这就是臣的罪。皇上问我，我无话可说，所谓理屈词穷。”刘墉听了略微顿了一下，因为下面乾隆要问的就是你知罪不知，还没等问呢，纪云已经先说了，所以刘墉只好隔过去又问：“李代为此告状，历经省道府县，均以微末小事不足立案，发还县审。李代咆哮公堂，辱骂县令，皆因纪家仗势欺人在前，官府成言不公在后，以此罪入狱，含恨自杀。固然有李某心胸狭窄之缘故，但追本溯源，直隶省府县官员亦应有责， 问纪云有无从中脱情之事。纪云浑身直冒冷汗，扶下身子说，有的，罪臣几次写信命家人依礼赔罪，私下了结，以免事情闹大。可李家又要求鼓乐吹打，披红挂彩，送还罗居。罪臣以为初衷不欲为己甚，而且罪臣身在天子近侧，如屈就其非礼之要求，恐李某更加跋扈，成乡里之患，于理于法亦有不合，故此曾写信给河间知府汪某，请他从中调停。后李某为此自裁，虽不是罪臣初意，但此信一出，县府断案，以讹误公道而言，李某虽为自杀，犹如罪臣致死，人命关天，罪臣非礼于前，不仁于后，有伤我皇上以人治国之本，此罪无可宽宥，请皇上重重惩处，以儆效尤。
刘墉愣了一下，这又是该他下面问的话，纪云已经先答了，便又说，
皇上以为此案事关朝廷脸面，异常震怒，民间有戏本，李代活捉纪晓岚，败坏封纪，犹辱朝廷，纪云不识大体。纪云急忙连连磕头说，皇上训责，罪臣心服口服，请皇上将纪云押赴刑场，明正典刑，以平民怨而为朝纲，请刘大人代为转奏。
刘墉却淡淡地说，你认罪就是了，其余的话无需再奏。
是，这是刘大人成全。
刘墉轻轻咳嗽一声，又说，
卢建曾是不是你的亲戚？
是，他是罪臣妾室郭氏所生的二女儿的翁舅。
卢建曾亏空银两，在芜湖两淮德州盐运史上侵吞库银，你知不知情？有否染指？
回皇上话，两淮盐运一向由高恒把持，历任盐运使都有亏空，卢某到任不思填补，罪臣私地多有规劝，此事罪臣是知晓的，如此罪臣已觉愧负皇恩，无颜面君，焉敢与之同流合污，侵吞公款？至于卢某侵吞库银之事，罪臣时时不知，请皇上明鉴。
卢建曾罪行败露，有没有到六部官说人情的事？
回皇上话，没有此事，但六部官员皆知罪臣与卢某是亲家，凡事有所留情，罪臣不能秉公明察，依律执法，罪臣每日侍奉在皇上身边，不能及时向皇上禀奏请罪，怀有私意，至于罪立，今日皇上问及，罪臣羞愧难当，无言以对。
纪云一边说一边磕头，其实啊，这些话都不难应对，李代的案子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而且李代的儿子不孝，早就听王八尺说过，乾隆根本就没把这个案子当回事儿。卢建曾虽然是自己的亲家，但自己从来没沾过他一文钱的便宜啊，他真正担心的是乾隆问起傅恒和军机处人事关系的事儿。要是愣给你扣上个谤君的罪名，那可就全完了。心里忐忑不安，硬着头皮等着刘墉往下问话。但是刘墉好一阵儿都没再说话，只好匍匐在地，静静地等着。刘墉也好像在努力平息自己心中的不安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
奉皇上口谕，纪云舔居朝廷要员，不知京中清白事君，乃放纵家人横行乡里，致死人命，且以亲家卢建曾贪墨不法，故有回护之行，身负朕望，朕以天下为公，岂能因该员著有微劳而宽宥放纵？
着即革去纪云军机大臣及所兼一切差事，待勘后定罪。着刘墉即行至彼家查看家产，回复听命，钦此。
纪云赶紧磕头谢恩说：“罪臣纪云遵旨谢恩。”
此刻听到革职抄家的处分，纪云不但觉得不严重，反倒觉得赵玉里措辞平和的，简直有点出乎意料之外。这和养心殿里那番言辞斥责相差的太远了，许多要命的话都没再提起，也没有索拿收监交布易楚的话头，甚至还捎带说自己著有微劳。他的心中猛然一阵轻松，但是马上又想到乾隆的秉性，有时候啊骂人骂得狗血淋头，真正处分的时候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，有时候呢谈笑风生之间却突然提笔杀人，毫不迟疑。正所谓天威不测，圣心难夺呀，谁知道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？想到这儿又说：“请刘大人回奏皇上，纪云历历然畏罪之心，纪云平日放荡不羁，时有差错，有负圣恩，如今悔之晚矣，求皇上重重治罪，为群臣之戒，纪云在九泉之下也仰待追怀君恩。”说着已是潸然泪下。 刘墉宣过旨意，立刻换了个人似的，含笑双手搀起纪云说：“
嗨，纪公一向豁达开朗，何至于如此呢？回头皇上必定还有恩旨的，快快请起，我们屋里坐着说话，叫下头的人办差就是了。”
俩人到了屋里坐下，刘墉又说：“
哎，纪公，你在京城有几处房产宅院呢？有没有亲戚住着的？”
纪云急忙擦了把眼泪说：“
皇上赐我四处宅院，自然都要缴还的。家里亲戚们呢，都不在北京，只有几个老家人看着空房子而已。顺便告诉大人，除了县县祖上留下的田产，皇上赐我三处庄园。纪云没有另置田产，刘公您只管查，查出来你办我欺君之罪。
那这阅微草堂呢？
那这个是我买的，因为其余的房舍离紫禁城太远，在军机处当值不大方便，
这地方皇上是知道的，他还来过呢。”刘墉点了点头，回身吩咐道：“
小行，你带人查点账房房舍，所有御赐的物件没有没收归公的旨意，都用明黄封条封起来，其余的东西登记造册递上来，不许下着家眷，不许私底下裹挟财物，文字字画更不许乱翻乱动，这里边许多的文卷字画皇上都要亲自看过的。”
这
邢无为答应一声，回身吩咐道：“你们可都听明白了？”“
是，听明白了。”
邢无为一摆手，兵士们立刻四散开来，各自行动办差。霎时间就听见账房库房和几个厢房都传来了一阵翻东西的刷刷声。刘墉和纪云对坐在大厅里，见纪云斜靠在椅子里一言不发，知道他此刻没心思说话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便直截了当地说：“
济公，这次皇上真的是雷霆震怒，还不止刚才我奉旨问的这些话呢。宫闱里的奇事诡秘莫测，你平时不留心在亲近人跟前说过的话，如今墙倒众人推就都抖露出来了。听说你今天见皇上已经有所知了吧？”
纪云叹了口气，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。